中共的六中全会结束之后，境外媒体普遍评论都倾向于习近平大获全胜，完成了更加全面的掌控，明年二十大的皇帝梦已经没有悬念了等等。和之前的预测一样，证明这些评论家们对中国事务一贯的浮皮潦草、浅尝辄止。其实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前后获得的不是唯一也是之一的党内重大妥协，就是在气候大会发表一个和美国的联合宣言，给多年来失败的战狼外交降降温，既给了内部舆论汹汹一个妥协，也给了拜登政府一个面子，并且获得了白宫的善意回应，可以说得了一分，脸有地方搁了。至于是否能够和国际社会和平共处，那对共产党来说不是一个需要兑现承诺的问题。包括表扬自己贬低前面几届的领导人，大家也不是那么在乎，反正公道自在人心，全党全国怎么骂你，那不是自吹自擂可以掩盖的问题。在这些虚头巴脑的问题上给你个面子，争夺的是实质问题。第一个实质问题就是能源问题。全会刚结束，就有内地媒体批评，在实现减碳目标上要实事求是，汲取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教训。翻译成人话就是，别像毛泽东听信马屁科学家的忽悠，脑袋一热就亩产万斤了。你的独裁并不那么英明，关闭煤矿导致拉闸限电，已经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这个批评很有力，你只能哑口无言。习近平的这个英明的错误判断，连老天爷都不配合。今年冬天来得早，北方普降大雪，紧急开放被关闭的煤矿没有那么快，临时订购进口也没那么及时，老百姓和中央委员们都大大体验了一把习皇帝的英明决策，反习的助攻们也不用偷着乐，可以当面攻击，让小习特没面子。这就是境外媒体所谓的大获全胜，还有什么奠定了登基的基础等等。你说小习聪明吧，在内斗中胜出说明他不傻，可在大国领袖们口号归口号、补贴归补贴的潮流中，他小习却傻乎乎地关闭煤矿，这就说明他的聪明用的不是地方，内斗内行，治国外行，甚至可以说是弱智。人家在大会上高喊口号的同时，敦促全球增加能源产量，保证经济，这叫鸭子划水，动静在水下。或者像印度总理那样，给足了10000亿美元援助，我就减碳。你关闭煤矿自残，也没人表扬你傻帽。一叶知秋，习皇帝梦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阻碍，应该没有问题。这从公报没有提到任期问题就已经很明显了。上一次小习给国家主席修改了宪法，确定了无限期主席制，这一次博弈没有确立总书记无限任期制，预示着接下来的斗争会更加残酷。小习可能没办法在讲理的博弈中胜出，那就只好在肉体的斗争中扫清对手了。毛泽东当年就是用肉体上扫清，外加吓破胆子来扫清对手，完成了他的个人独裁。习近平虽然是内斗厚黑学的高手，可是时间不等人，决战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的选择没那么多，肉体清除和酷刑外加人质等等手段，正是对专制的古代传统的伟大复兴。但是问题又来了，他有毛泽东和武则天那样的威信和手段吗？不确定。能确定的是，他周围的那帮庸才除了吹牛拍马屁，能有几个顶用的呢？有消息说夫人也准备出马从政，相助失败的老公了，都是文艺界出身，不比江青更差吧？即使江青转世，奈何主席不给劲，夫人手中缺了尚方宝剑，能斗得过那帮老官僚吗？还是不确定。能确定的是，秦城监狱的生意会非常兴隆，未雨绸缪，现在就申请资金扩建吧。